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一同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看
那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前，
在开始今日的信息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想同大家提醒一下，
在我们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有在我们中间呢，我们一同使用一本书，叫做《每日与主同行》。
我哋喺今年初喺我哋中间，我哋一齐使用一本书叫做《每日与主同行》。
然后我们有这个2008年的读经计划，希望我们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
而且我哋有一个2008年嘅读经计划，希望我哋一年之内将能够将圣经读完一次。
如果你按照顺序读的话，
如果你按住顺序读嘅话，
你这个星期应该已经把你过去这个星期应该已经把利未记读完了。
你如果按住顺序嘅话，你过去一个星期应该将利未记已经读完啦。
所以我只是想要借着讲台，
我希望藉住讲台。
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曾经读了，但是读到了利未记，你就觉得很枯燥无味，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读，而且读到利未记，觉得好枯燥乏味，没办法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在读经计划今天呢是空白的，所以你可以赶快把它赶上。
在今日的读经计划，今日是空白的，所以你可以赶快的赶上。
让我们继续的、持续的，我们坚守。过了这个利未记，日子会好过一点。
我哋希望可以继续嘅持守坚持，过咗利未记，你日子会好过一啲。
然后你会读的，开始读历史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你开始读历史嘅时候，你会觉得比较容易啲。
所以，就如果你觉得很辛苦的话，如果你觉得很无助的话呢，你就咬紧牙关度过了这段时间，你还可以继续的会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让你更容易懂的部分。
如果你是好觉得很无助的，请你咬紧牙关继续下去，你迟些就会看到圣经比较容易懂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在过去这两个月当中我们所有的有关于基督徒管家的这个心态 的讲道系列。
那我们会继续我们过去这两个月关于基督徒管家的一个管家的系列。
那在这之前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过去几个星过去的一个经历。
我先大家分享过去我一个几个星期之前的一个经历。
大概在一个月大概在三个礼拜以前。
大概在三个礼拜之前。
有一天晚上我在看电视。
有一天夜晚我看电视。
我在看电视呢，看这个New York One。 第一台，第一电视台，第一号电视台。
我喺睇 New York One 第一号电视台。
但那个电视呢，平常都是新闻，但那天呢有一个特别的报道。
嗰、那个电视台平时都系一啲新闻，嗰日有一个特别嘅报道。
那个特别的报道是什么呢？是讲到1997年，也就是十年以前的纽约。
这个报道讲乜嘢？系1997年，就系十年之前嘅纽约。
那当然就有很多十年以前纽约很多不同发生的大事。
当然，十年之前纽约发生咗好多唔同嘅大事。
我猜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在1997年就住在美国，住在纽约。
我相信我哋当中有好多系1997年就已经住喺美国，住喺纽约。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
可能我哋大部分已经忘记咗当时发生咗咩事。
除非你有写日记的习惯。
除非你有写日记嘅习惯。
不然我们很难把过去的事情再抓出来。
如果唔系好难，我哋将过去所发生嘅事情再拎出嚟。
但在这个报道的地方，
喺呢个报道嘅地方，
就讲到呢，在1997年7月7号，在纽约发生一件大事。
就讲到1997年7月7号喺纽约发生咗一件大事。
那当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华人社区里面的庆祝这个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什么中国打赢啊，都这类的活动。
当然唔系我哋话系庆祝我哋华人咩七七卢沟事变啊。打赢战争的庆祝的活动当然不是这
些。1997年7月7号呢，纽约的地下火车和公共汽车正式开始用 MetroCard。
1997年7月7号，纽约的公共系统正式开始用 MetroCard。
你知道在如果你住在1997年7月7号以前在纽约住过的话，
如果你是1997年7月7号在纽约之前在纽约住过的话，
你住在 Fresh Meadow， 你要去曼哈顿上班，
你在 Fresh Meadow 要去曼哈顿上班。
除了你坐那个直达的快速的 Express Bus 以外，
除了你坐直达的快车 Express Bus 之外，
你就要坐一个这个公共汽车坐到地下火车站，然后再付一次钱，然后才能够到曼哈顿。
你要坐公共汽车去到地下火车站，然后再给一次钱才可以去到曼哈顿。
所以在那段时间每一个人要到曼哈顿要付两次的车票。
所以在那段时候每一个人去曼哈顿都要给两次的车钱。
所以有很多的小巴，不是像现在的小巴，是那个从那个公共汽车的地方坐到地下火车站的那个小巴呢，是一块钱就带你过去。
所以那时有很多小巴就是在公共汽车站到地铁站那里，就是收你一蚊就车你去那里。
我们纽约虽然坐公共汽车那个时候可以免费的转车，
虽然我们那时坐公共汽车可以免费的转车一趟，
但是公共汽车转车转到地下火车是一直要等到开始用 MetroCard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用。
但是由公共汽车免费可以转地铁的时候，是直到我们有 MetroCard 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使用。
所以呢，从1997年的7月7号开始，
所以从1997年7月7号开始，
纽约市正式的被称为一个 One Fare City， 一个票价的城市。
所以纽约市正式成为一个票价的城市。
你从任何别的地方，你坐的地下，你坐公共汽车都可以免费的转车坐地下火车。
你在任何地方，只要你坐公共汽车都可以免费的转车坐地铁。
从此以后呢，坐在公共汽车线上的那些住宅的人呢，就跟在地下火车住宅的人一样的享受这个免费的这个转车。
所以从此之后，住在公共汽车站附近的同住在地铁附近站的一样，都可以免费享受这个免费的转车。
所以大家都公平，所以我们叫做 One Fare City。
所以大家都公平了，我们就叫了它是一个票价的城市。
那我就开始想到地下火车的历史呢，所以我就想要去发掘一下当时的这个票价是怎么价钱。
那我想看见这个地下火车的历史的时候，我就去查一下当时的票价是怎样。
那如果你要查的话，你怎么查呢？
如果你要查，你要怎么查呢？
你就到 internet 去 google 一下，对不对？
你就去网上去在 google 那里去查。
所以我就在网上查，就查了一个网站。
咁喺网上查就查咗个网站，
他是讲到有关于地下火车的 token 的历史。
咁佢又讲到地下火车嗰个 token 嗰个历史。
那地下火车的这个铜板呢，原来是在1953年正式使用。
咁地下火车呢个铜板系喺1953年正式使用。
你知道纽约地下火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你知道地下火车已经有100几年嘅历史。
以前呢是有人卖票然后收票的，这样子去坐车。
以前系喺有人买票然后要收票嚟坐车。
那1953年开始呢，可以我们有那个turnstile， 可以这样一吹就可以走进去的这种。
咁1953年开始有嗰个转动嗰个嘅入闸，我哋可以一转入去就可以入到闸。
当时的票价是一趟15分，
当时的票价是一趟车钱是15分，
一趟15分。那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每一趟呢 如果你记得不错，如果你能记得的话，是一趟一块半。
就是到1997年的时候，每一趟就是
一块半，
一个个半。
那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是两块钱。
今天我们都知道是两蚊。
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好像听说还要再涨价。
然后过一啲时候，可能听讲就会加价。
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个美金呢，这个金钱的价值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购买力。
所以你知道美金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购买力。
在1953年15 cents，你就可以走遍曼哈顿。
1953年15 cents，你就可以走遍曼哈顿。
1997年要一块半。
1997年要个半。
今天呢，要两块钱。
今天呢，要两蚊。
金钱的价值随时都在变。
金钱的价值随时都在变。
我们没有办法永远确保我们手中的金钱的价值不变。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确保我们手中的钱是价值不会变。
甚至于有的时候在我们手上的财富都会消失。
甚至有时在我们手中的财富都会消失。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就教导我们有关于金钱的，对金钱应该有的看法。
所以耶稣在这里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对于金钱的一个态度。
耶稣说了吗？他说不要为自己来积攒财宝在地上，反而要积攒在天上。
耶稣说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反而要积财宝在天上。
他说在地上呢不保险，因为会朽坏，而且会有 偷窃的问题。
他说在地上不保险，因为会朽坏，也都会有偷窃。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积攒在天上。
所以我们应该将它积在天上。
今天的100块钱，
今天的100元，
跟10年以后的100块钱，
跟10年之后的100元，
跟50年以后的100块钱，
同50年之后的100元，
他的购买的能力都完全不一样。
他的购买能力都会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在一个月以前，
你知不知道在一个月之前，
一个月以前，当时的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当时的这个加萨走廊啊，这个巴勒斯坦人所住的地方，
当时在巴勒斯坦的加萨走廊，巴勒斯坦人所住的地方。
当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因为跟以色列人敌对了，有很多这个恐怖事件发生，所以呢，就在外围呢就做了一道墙，把这个整个的这块地呢把它隔绝起来。
他们住在一个地方，因为跟以色列人争斗，所以他们在外围的地方就起了一栋墙，将那个地方围起上来。
那因为这个封锁呢，我们中国人讲呢，就是里面的人呢是民不聊生。
因为这个的封锁，我们中国人讲话，入面的人真是民不聊生。
那你在里面很痛苦的一段时间，终于要崩溃的时候怎么办呢？
在入面很痛苦一段日子，终于要崩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意的呢，就把这中间的这堵墙的一部分，跟埃及交界的一部分呢，就把它打倒。
所以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有意的将那缝墙的跟埃及所接连的部分来打开了。
把这个墙打这个炸开了以后，
将这缝墙炸开了之后，
哇，这些人呢，上万上百万的这样子来回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加萨走廊和埃及。
那就有上百万的人就是来往于就是这个加萨走廊和埃及之间。
那去那边干嘛呢？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呢？
去 shopping 啊，
去买嘢咯，
去买东西。那他买东西的时候呢，原来发现在国内呢，在自己的加沙走廊里面呢，这个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物质缺乏，所以非常的昂贵。
咁佢哋买嘢时候就发现，因为佢哋喺国内，佢哋因为物质缺乏，通货膨胀，所以啲物价好贵。
然后到了埃及呢，原来市价应该是那么样便宜。
然后去到埃及之后，发现啲嘢系好平。
所以记者就访问到一个人，原来这个人呢，他到了这个埃及去买了很多香烟，然后拿回来。这个巴勒斯坦呢，这个加沙走廊那边去卖。
咁记者访问咗一个人，有个人去埃及买咗好多香烟，去拎翻去加沙走廊嗰度买。
他说回到这个加沙这个地方的时候，在卖的时候呢，可以卖到5倍的价钱。
佢话如果拎翻去加沙走廊嗰度买嘅时候，可以买到5倍嘅价钱。
所以你知道一个金钱的价值，在加沙走廊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到了埃及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金钱的价值，在加沙走廊一些钱可以买这样的东西，但是去到埃及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他们的价值是时常会有变化的。
所以它的价值是时常会有变化。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没办法放下金钱在我们心中那个宝贵的地位呢？
那为什么我们还没办法可以放低金钱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宝贵的地位呢？
因为对金钱有一个错误的依赖。
因为我们金钱有一个错误的依赖。
对，耶稣说，你知道吗？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都在哪
里。你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股票市场起伏不定，
过去这段时间股票市场起伏不定。
我相信很多人睡不好觉。
我相信好多人都瞓得唔安乐。
但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情是不是也跟这个市场的变动在里面一起起伏不定呢？
咁我哋问下自己，我哋嘅心情系咪好似同呢个市场一样，都系喺度起伏不定呢？
甚至于因为这个关系，也许会影响到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家人的关系。
甚至因为咁样，我哋影响咗我哋同我哋家人嘅关系。
会不会也因此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会唔会咁样影响到我哋同神嘅关系？
因为也许你就不再关心神的事情了，
或者你就唔开始唔关心神嘅事。
你只关心你眼中所看的那个股票的那个上下。
你只系关心你眼中所睇到嘅股票嘅上落。
你只关心你的财宝。
你只系关心你嘅财宝。
你的眼睛注重的那个财宝。
你嘅眼睛所注重嘅财宝。
那耶稣说，那样子的话呢，你就转移了神在你心中所应有的那个中心的地位。
咁你就转移咗神喺你心入边应该有嘅中心嘅地位。
所以耶稣开始讲到财宝以后，就转眼就转眼讲到眼睛的问题。
所以耶稣讲完财宝，转眼就讲到眼睛嘅问题。
他说这个眼睛呢，他说我们的身子呢，好像是一栋房子一样。
他说我哋身体好似一个房子一样。
本来是黑暗的。
本来是黑暗的。
可是当我们眼，就是说当我们眼睛昏花的时候，它是黑暗的。
当我们眼睛昏花的时候，看个屋好像是黑暗的。
可是当眼睛好的时候，当眼睛明亮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的眼睛明亮的时候，
它就好像光一样照亮了我们全身。
就好像光一样照亮了我们全身。
那什么是眼睛明亮呢？
什么是眼睛明亮呢？
我相信是耶稣当他指着我们心灵，用心灵的眼光注重在神的 身上。
我相信耶稣是指望我们用心灵的眼光注重在神的身上。
你注意看，如果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如果你注意看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如果你迟到，
如果你迟到，
已经开演了，
已经开演了，
你进去全部都黑的，
你进去的时候全部都黑的，
你就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你就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就好像你的眼睛昏花一样，
就好像你的眼睛昏花了一样。
可是如果你当时那个荧幕上面，
但如果当时荧幕上面
那出剧呢，刚好是那个背景刚好是一个什么大沙漠啦，或者是很亮的那个大白天的话，
如果那个景是在一个白大沙漠或者是很光的景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因为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面有明亮，
因为在个黑暗的屋里面有明亮。
在你的身上如果是黑暗的话，你也需要对准的神才会得到明亮。
所以在你身上如果是黑暗的时候，你都需要对准神才会明亮。
第三个比喻耶稣讲到的是那个主仆的关系。
第三个比喻耶稣讲到主仆的关系。
耶稣在这边是跟我们讲，
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
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喜欢这个就是不喜欢那个。
那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或者是财力。
我们不可以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或者是财力。
问题是我们问我们自己，谁才是我们的主？
我们问下自己，哪个才是我们的主？
谁才是我们这些所谓跟随耶稣的人所应该跟随的？
哪个才是我们这些所谓跟从耶稣的所要跟随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基本上讲到的呢，我曾经跟我在这边讲到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一个忠诚的问题。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对神一个忠诚的问题。
财宝、眼睛和主仆的关系都想到我们应该对基督来效忠。
财宝、眼睛和主仆关系都是讲到我们应该是对基督要效忠。
但是我们也许会问耶稣，
那我们或者会问耶稣，
耶稣啊，你一直讲要我们对你效忠，
耶稣啊，你一直都讲话我们要对你效忠，
可是这有点唱高调，
咁好似有啲唱高调。
因为你看我连我每天生活都有问题。
你睇我每一日我连生活都有问题。
我怎么样能够对你效忠呢？
我点样可以对你效忠呢？
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呢个关系。
我们说人在世上的那个数学啊。
人喺呢个世上嘅数学。
所以我把我自己身上的财宝给了你的话，我这边就没有，就变成零了。
我将我身上嘅财宝俾咗你，我就变咗冇，我就变咗零。
那我当我没有的时候，我给出去我没有的时候呢，我心中自然会忧虑。
当我没有我给出去的时候，我心里面自然会忧虑。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耶稣就继续的讲到不要忧虑。
因为这个关系耶稣继续讲到不要忧虑。
二十五节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咁二十五节耶稣话：我哋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耶稣说：生命不是胜于饮食，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
耶稣话：身体唔系耶稣话唔系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所以耶稣就讲了，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耶稣，我哋从三个方面嚟睇。
第一个从日常生活。
第一个从日常生活。
你知道我们在纽约生活其实并不容易。
你知道我哋喺纽约生活其实唔容易。
纽约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是全国最高的前几名。
纽约嘅生活水平可能系全国嘅最高嘅前几名。
我们大家都知道纽约的税很贵。
大家都知道纽约嘅税好高好贵。
然后我们也知道纽约的房价也是在全国当中的是。占最前面的几名，
我们都知道纽约的房价在全国当中是占前几名。
但让我感到最惊讶的是什么呢？
但让我感到最惊讶的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
1988年我到纽约来， 我搬到纽约来。
1988年我搬到来纽约。
那我搬到纽约来以后呢，我就上反正我从 Buffalo 搬到这边，所以这边什么东西都很贵。
我在水牛城搬到来这里，所以发觉这里觉得样样都很贵。
那那段时间呢，因为比较年轻，
那段时候因为比较年轻，
所以开车的记录不是很好。
所以开车的记录不是几好，
所以我的保险费很贵，
所以我的保险费很贵。
那对我来说，我对纽约最惊讶的是这个地方的保险费非常的高昂。
对我来讲最惊讶的纽约的地方就是这里保险费非常之高。
而且如果 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 Queens 比曼哈顿还贵。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我们皇后区比曼哈顿还贵。
我记得 有一年呢，
我记得有一年
我买了一台新的车子，
我买了一部新的车，
那车子呢8000块买的，
车呢就是用8000元买的，
但是因为保险呢就要我每一年3000块保险，
但保险呢就每年要用3000元，
所以那个我的姐夫就跟我讲，
所以我姐夫跟我讲，
他说你这纽约你还能住吗？
你在纽约还可以住吗？
你一年就3000块，车子顶多也值8000块钱，
你一年保险就3000元，但是车顶多是8000元。
你知道纽约我们的税贵，我们的房价高，我们汽车保险也贵。
纽约税贵，房价高，亦都汽车保险的价钱也都高。
我们吃东西 也不便宜。
我们吃东西都不便宜。
我们的穿着，我们的交通。
我们的村，我们的交通。
甚至于我们的娱乐都不是便宜的。
甚至我们的娱乐都不是便宜的。
然后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天要坐很久很久的车子才能够到上班的地方。
而且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天要坐很久的车才可以到上班的地方。
我们回到家可能也都已经精疲力尽。
我们回到家可能都筋疲力倦。
有的人甚至于要打两个工。
有些人甚至要打两份工。
那我们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我们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很多家庭可能都都弥漫一股好像比较低沉的 这种光景，
可能很多家庭都弥漫了一种低沉的光景。
如果你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话，
如果你在这样的光景之下，
耶稣说那你来看一看天上的飞鸟。
那耶稣说你看看天上的飞鸟，
你看这边讲说天上的飞，第26节，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26节话，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我们以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人生上最大的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钱不够。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人生里面最不愉快的就是因为我们钱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来满足我们心中那个没有把握的安全感。
我们需要更多来满足我们心里面那个没有把握的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的退休你需要，有的人要10万，有的人要20万，有的人要100万才够。
所以你退休有人说要10万、20万，可能你要100万才够。
然后你说以后还有通货膨胀怎么算呢？
然后以后还有通货膨胀，这样怎么设计呢？
万一恐怖分子在我们中间放一个炸弹的话，就好像911那件事情又在重演的话，
如果恐怖分子在我们当中放一个炸弹，好像911的事件重演的时候，
那我 这么多年来所供的这个房屋房价再跌的话，那怎么办呢？
那我供了这么多年的房价如果跌了的时候，那怎么算呢？
社会安全破产怎么办呢？
社会安全破产怎么办呢？
石油如果涨到6块钱一个 gallon 怎么办呢？
石油讲涨价的时候又怎么算呢？
对我们现在来说好像不太可能，
对我们来讲可能现在没什么可能。
但是15年以前也没有人想到石油的价钱会涨到3.5块一个 gallon。
但15年之前没人想到石油的价钱会涨到3.5块一个 gallon。
我们忧虑到一个程度，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的平安的时候，
我们忧虑到一个程度，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的平安，
那我们就跟基督的关系是有问题。
那我们就跟基督的关系就有问题。
27节继续讲，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寿命。
27节继续讲我们的寿命。
我们都希望能够活得长久。
我们都希望能够活得长久。
但是我们在这些过分的忧虑当中，我们会忘记了，我们其实我们生活的品质还有我们 生命的过程，也许更加重要。
但是我们在这些忧虑过程里面，我们忘记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那个是可能更加的重要。
你知道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基督徒的这个丧礼呢， 跟非基督徒的丧礼最大的分别就是在这里。
你知道基督徒的丧礼和非基督徒的丧礼分别最大就在这里。
在基督徒的丧礼当中，我们是有人生当中的分离的难过。
在基督徒的丧礼里面，我们虽然有 人生里面分离 的难过，
但是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难过，
但是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难过。
所以我们在那种场合当中，
所以我们在那种场合当中，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人生其实还有以后还有在基督里面的生命，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人生其实以后还会在有基督里面的生命。
但是没有信主的人呢，
但没信主的人，
那这个分别呢，这个生与死的分别就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分别。
这个生与死的分别就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分别。
所以呢，那个痛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所以这个痛苦是没办法可以形容的。
那我们这些人，既然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其实在死后还有在基督里面还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基督之后仍然是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就知道原来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知道生命原来在神的手中。
也因此我们更应该要 很务实的，更应该要很负责任的过好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日子。
所以我们更加要务实的很负责任的过好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日子。
不然你就好像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不是你就好像一个什么人呢？
好像是你去那个我们下面那个棒球场的 Shea Stadium 去看棒球一样，
就好像我们去那个棒球场 Shea Stadium 看棒球一样。
现在可能要改名了，改成叫 City Field 哈，因为它重新盖的一个球场了。
现在可能要改名，因为它重新要开一个球场叫做 City Field。
你到那边去看那个球赛，明明是一场很精彩的球赛，
你去那边看球赛，明明是一个很精彩的球赛，
每一局都有安打，每一局都有全垒打，
每一局都有安打全垒打。
但是如果在看的时候，
但如果你看的时候，
你满脑子里面所想的，
你满脑子所想的
都是想要说在球赛结束的时候，
都是在球赛结束之后，
我怎么样可以把我的车子开到第一个出赛出离开这个停车场，不会被塞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再塞个半个小时一个钟头的话。
咁你諗住啊，點樣可以將個車開出停車場，唔會喺停車入面塞車塞半個鐘頭嘅話？
那你整個過程看球賽的過程，你就失去了那個其中的那個享受的喜樂了。
咁你睇球賽過程，你就會失去咗其中嘅喜樂。
我們在基督徒在世上過日子也是一樣。
我哋基督徒喺世上過日子都係一樣。
神要我們信靠他。
神要我哋信靠佢。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裡。
因為我哋嘅生命係喺神嘅手入邊。
所以你我每一天呢，我們應該務實的，我們應該是盡責的，很有責任的。我们来过我们每一天跟随主的日子，
所以我们每一天应该是务实的尽责的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然后除了讲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又讲到我们的这个寿命以外，
除了讲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讲到我们寿命之外，
耶稣又转回来讲到我们的衣着，
耶稣又讲转回来讲到我们的衣着。
他提到说所罗门王他的装饰，
他提到所罗门王的装饰，
这就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尊严有关系。
咁呢个系同我哋个人嘅尊严有关系。
那我们穿衣服不是单单要遮体而已。
我哋着衫唔系单单系要遮体。
我们更盼望我们的衣着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尊严。
我哋更盼望我哋衣着能够带俾我哋呢个尊严。
所以你才要选衣服，对不对？
所以你先会拣衫。
但耶稣就讲。
但耶稣就讲。
他说连野地里的这个花呢、草呢，都被神所看重。
佢话连野地里面嘅花都被神所睇重。
所以不要担心，神看重你。
所以不用担心，神是看重你。
所以让我们全心的仰望神。
所以我们全心的仰望神。
他会把所需要的装饰给我们。
他会将所需要的装饰给我们。
所以耶稣最后就在做一个结论。
耶稣最后做一个结论。
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所以31节说不要忧虑喝什么、穿什么、穿什么。
他说这个是不符合那些跟随耶稣，所谓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的生活态度。
所以这些是不符合所谓跟从耶稣的所谓门徒的生活态度。
比如说这个是外邦人的做法。
因为这些是外邦人的做法。
是那个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做法。
这些是不信神的人的做法。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神都已经知道。
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
那我们就问神说，那你既然是你都知道，那你要我做什么？
咁我哋就会问神话，你既然一切都知道，你要我做乜嘢？
33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33节话，耶稣话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呢啲一切嘅嘢都会加俾你。
那你就问说，什么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咁你就会问咩系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
是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要纪念神的国，纪念神的义早日降临吗？
是我们要在祈祷当中纪念神的国，神的义早日降临吗？
那对我每天的生活，对我每天所作所为，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对我每日的生活所作所为，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也许要在你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态度上面，我们要能够反映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
或者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上面，要反映出我们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
今天实际上这篇经文呢，
今天这篇的经文，
我在去年的好像一月的时候还是二月的时候也讲过，
好像我在去年一月二月的时候都好像讲过，
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但是这篇经文是选择这篇经文原因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牧师大家在一起讨论有关于这个讲道系列当中所用的经文的时候我提出来的。
咁我哋会再提呢个经文，系因为我哋牧师一齐商量讲关于我哋呢两个月嘅讲道系列嘅时候，我提出呢一个嘅经文。
那我本来的意思是别人希望别的牧师讲，就分享到最后还是他们叫我来讲。
本来我意思系希望其他嘅牧师嚟讲，结果最后佢哋都希望我嚟讲。
所以好像自己拿一个石头自己搭自己的脚一样的。
好似自己攞石头自己抌自己只脚一样。
但是在讲这边在思想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所讲的。
咁喺思想呢段经文嘅时候，我谂起我以前所讲嘅。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要有跟，要希望能够跟我们有关于我们教会的扩堂有一些能够有一些启发。
咁我当然希望今日所讲嘅系同我哋教会扩堂当中能够有一啲嘅启发。
所以我猜这段经文是对我们的生活上的优先次序有意义。
咁我谂呢段经文系对我哋生活当中嘅优先次序系有意义。
他说我们这些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
佢话呢啲作为跟随耶稣基督门徒嘅人，
我们首要我们对基督要忠诚，
首要要我哋对耶稣基督要忠诚，
并且我们要专心的信靠他，
并且我哋要专心嘅信靠佢。
那我在思想到有关于我们扩堂的工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些事情，也许我们需要能够互相的一起来思考。
咁我哋谂起我哋扩堂嘅工程入边，当中可能有啲地方我哋可以值得我哋一齐去思考。
第一个，也许我们需要思想嘅是我们的对于金钱的看法。
第一个系我哋思想嘅系对于金钱嘅睇法。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财宝在地上是会朽坏、会失去的。
咁呢度好清楚话俾我哋知，财宝喺地上系会生锈、会失去嘅。
所以要我们去追求在天上。
咁所以要我哋追求喺天上嘅。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所以我哋要问我哋自己，
面对我们手上所拥有的金钱，
面对我哋手上所拥有嘅金钱，
我们所持有的态度是什么？
我哋应该持有啲咩嘅态度呢？
我们是不是爱钱的人？
我哋系咪一个中意钱嘅人？
基督徒的金钱是属于神的，
基督徒嘅金钱系属于神嘅。
但是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责任是作为一个管家。
但系我哋作为跟随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嘅责任系做一个管家。
所以如果有提醒嘅话，
所以如果系有提醒嘅话，
要我们不要爱慕金钱。
要我哋唔好爱慕金钱，
而且要我们不单只是运用在享自我的享受当中，
而且我哋唔单止系应用喺我哋自我嘅享受当中。
然后我们要时常的要问我们自己，
我哋仲要时常问我哋自己，
我们使用的用途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
我哋使用嘅用途系咪合乎神嘅旨意？
然后有关于奉献，
然后有关于奉献，
我们以前的牧师已经讲过很多。
之前有牧师也都讲过很多，
但也许我们要问神，
但我们要问神，
十一奉献还是需要更多，
是不是要十一奉献还是需要更多？
我们喜欢不劳而获的收入吗？
我们希望有不劳而获的收入呢？
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多少才够呢？
我们问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多少才够呢？
然后我们也要思想一下我每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然后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每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态度。
我每天上网去买东西的那个网站是哪样的？哪一些网站？
我哋每一日上网买嘢嗰啲嘅网站系边一啲嘅网站？
我上网是买的是那个名牌的货物，还是买那个杂牌的货物？
我上网系买名牌货啊，定买啲杂牌货呢？
有些东西呢，你不需要名牌的。
有啲嘢你系唔需要名牌嘅。
举例来说，
举个例嚟讲，
我今天生病，我去看医生。
今日我病咗去睇医生。
医生说你要吃药，那我就给你开个药单。
医生话你病，你要食药就俾个药单你。
拿个药单去药房买药，对不对？
你拎咗药单去药房买药。
有些药有杂牌也有名牌的，
有些药有杂牌也都有名牌。
你如果去那边买的话，
如果你去买的话，
你买什么牌的？
你买什么牌呢？
你名牌的。
买名牌。
你的保险公司不会让你买名牌的。
我想你的保险公司未必要给你买名牌。
保险公司呢，用尽一切的方法来鼓励你，或是来引诱你，或是强迫你去买那个杂牌的药，对不对？
保险公司用尽一切办法引诱你、强迫你、鼓励你去买呢啲杂牌。
他叫你什么？他叫你，你如果买杂牌的药 generic 的那个medicine 的话呢，你的 copayment 少一点嘛。你如果买名牌的话呢 ，copayment 就很多很多。
咁佢话，如果你买杂牌嘅时候，你要自己俾嘅钱就少啲；如果你要买名牌嘅时候，你要俾更多嘅钱。
你的药，你的保险公司就已经要你这样做。
而你嘅药，你嘅保险公司已经要你咁样做啦。
但我也许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也学习的，在别的方面，我们用同样的态度来过日子。
咁或者我哋做基督徒嘅，我哋要学习喺其他方面都系用同样嘅态度嚟过日子。
你穿的鞋子，
你着嘅鞋，
你开的车子，
你开嘅车，
你的衣着，
你嘅衣着，
你用的手机，
你用嘅手机，
你用的音响，
你用听嘅音响，
你用那些家电的那些设备，
你有嘅家电设备。
你是需要坚决的使用名牌吗？
你是不是要坚决的使用名牌呢？
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应该要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要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虽然简朴的生活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
虽然简朴的生活是一个相对的比较，
但是也许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立志，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学习，
或者我们要在神面前立志朝这个方向去学习。
尤其是当你看到教会有一个扩建的一个事工的时候，
尤其是你当见听看见教会一个扩建的事工的时候，
当你转变一点你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的时候，
当你转变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的时候，
也许就可以帮助你完成你在神面前的那些心意的实现，
或者就可以帮助你在神面前的心意的实现。
最终我们要问到是，
最终我们要问
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在我们人生的方向里面，
在我们人生的方向里面，
神的国和神的义，
神的国和神的义，
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而你要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当中你要扮演什么角色，
而你在神的国神的义当中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你是不是有一股热诚的心，热心你希望成就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是不是有一个热情的心，有个热心去成就神的国神的义？
如果你有的话，
如果你有的话，
也许你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会有一些不同，
或者你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就有点不同。
你在两个星期以前呢，
在两个星期之前，
礼拜天的时候，
星期日的时候，
我们全家在家里面晚上的时候呢，在看那个美国那个足球橄榄球的那个 Super Bowl。
那我们就全家人夜晚就睇嗰个超级星期日嗰个嘅波赛。
我们看那个橄榄球的总决赛。
橄榄球嗰个总决赛。
那我们家里面是四个人第一次看，大家一起看这个球赛。
我哋屋企人系第一次四个人一齐嚟睇呢个球赛。
到现在我们都还很惊讶，那个球是怎么接，好像可以用那个头盔去接的啊，这样接的。
咁就而家我哋都好惊讶，原来个球可以咁样接，可以用个头用去顶佢。
但是在我心中呢，我让我更有印象的是另外一场，在这个之前的另外一场球赛。
但是在我心里面更有印象的是这一场之前的一场球赛。
那是在一个月以前。
是一个月之前。
是这个争夺决赛权的那场比赛。
是一个争夺决赛权的一场比赛。
我们纽约的这个球队叫做 New York Giants， 纽约巨人队呢，就到了 Wisconsin 州去跟这个Green Bay Packers 这个球队呢来比赛。
咁我哋纽约巨人队就去咗威尔斯康州，能够同另外一队嘅嚟比赛。
知道结果当然是赢了。
结果当然系赢啦。
但去以前呢，纽约是不被看好的。
但系去之前，纽约队系唔被睇好嘅。
那场比赛呢？
嗰场比赛。
那个地方很冷。
嗰个地方好冻。
我特别注意一下那场比赛的时候的那当时的气象的那个气温。
咁我特别注意一下当时比赛嘅气温。
开赛的时候呢？是华氏零下一度，
开始的时候是华氏零下一度。
那个 wind chill factor 就是那个风吹了那种身上的感觉哈，是华氏零下二十度。
加上风速的时候，那个温度就感觉好像是华氏零下二十度。
那球赛结束的时候，当然比较晚一点啦，就更冷一点啦。
咁球赛结束当然是夜咗啲，咁啊更加冻。
结束的时候呢是零下五度华氏。
结束的时候是华氏零下五度，
那个 wind chill factor 呢是零下三十度，
加上风速的时候就是华氏零下三十度。
然后在我心里面，我是一点都不同情那些球员呢，在那个地方打球。
在我心里面，我不是同情那些球员在那里打球，
因为他在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嘛，他会很热，对不对？
因为在那里跑来跑去，他们都会很热。
可是我很佩服那些球迷，
但是我很佩服那些球迷，
零下一度坐到零下五度，就坐在那边去看球赛。
咁系由零下一度坐到零下五度，坐喺嗰度睇皮球赛。
那我不想那人可能带棉被去看啦，对。
我唔知道，可能嗰啲人带咗张棉被去睇。
后来的报道是说，那一天的球赛里面是美国少有的几场这个橄榄球里面。
咁后来嘅报道话系咁，嗰一场比赛系美国少有嘅橄榄球比赛。
那个 hot chocolate 卖的比那个啤酒还多的，
系卖热朱古力奶比卖嘅生意仲比嗰啲啤酒卖得更好。
但我就很佩服这些观众。
咁好佩服嗰啲观众，
就是观众，球迷应该叫球迷哈。
我哋应该叫球迷。
因为呢，他们这些人，有些人甚至他们要甘心要冒着这个很寒冷的很低的这个气温。
因为佢哋要甘心冒住呢个好寒冷、好低嘅气温。
他们要冒着这个生病得这个肺炎的这个危险。
佢哋要冒住得肺炎生病嘅危险。
他们还要买票，不是免费的，还要买票能够去看球。
佢哋仲要买飞，唔系免费嘅，要去睇波。
有的人甚至于从纽约要坐飞机，或者是开车，还要到那边去看球。
有啲人甚至喺纽约坐飞机或者系开车去嗰度睇波。
而且还要甘心要冒着被我们这些人在背后取笑，说这些人真神经病啊！这种感觉，这样他们到那边去看球，
仲可能要冒住俾人哋笑佢哋神经病嘅，即系先至咁样去都去睇波。
但是他们表现是什么？
但系佢哋表现系咩咧？
就是耶稣这边讲的嘛。
就系耶稣啲基督呢度所讲嘅
忠诚。
忠诚。
他们忠于这个球队，这是我的球队的，我一定要为他们加油到底。
呢个系忠诚佢哋球队，呢个系我球队，我一定要为佢加油到底。
他们跟随他们到底，到那么冷的天气，他们能在里面继续在里面加油。
系跟随你到底，咁冷嘅天气都可以喺嗰度为佢哋加油。
然后呢，他们信靠，相信我们球队一定有个机会可以赢的。
然后佢哋信靠，佢哋相信佢哋球队一定会赢噶。
不然如果他一定会输的话，这些人也不用去他们自己的球队被人家痛宰，对不对？
如果佢哋估佢哋会输嘅，佢都唔需要去嗰度睇见球队俾人哋痛宰。
那这些 Giant 这个美国不是纽约这个 Giant 这个球队这些球员，他没有为那些球迷死啊。
咁纽约呢啲嘅巨人队，佢哋有冇为佢哋球迷嚟死呢？
他在那么冷的天气打球，他还是有钱赚的。
佢哋咁冷嘅天气打波，其实仲有钱赚。
但对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但对我哋呢啲跟随耶稣基督嘅人，
基督为你死，
基督为你死，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死喺十字架上，
他是不是应该多更多更多？得到你对他的忠诚和对他的信靠，
咁系咪应该更多得到你对佢嘅忠诚同埋对佢嘅信靠？
当你在思想你在我们教会在这个扩建的工程的时候，
当我哋思想我哋教会扩建嘅工程嘅时候，
你想你所需要扮演的角色的时候，
你想你要所扮演嘅角色嘅时候，
当你在开始为你自己的投入而开始祷告的时候，
当你开始为你嘅投入而开始祷告嘅时候，
当你要开始要填写那个所谓的信心认献卡的时候，
当你要开始填写嗰个信心认献卡嘅时候，
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你先问问看你自己。
我盼望弟兄姊妹先问下自己，
问问看自己你的生活形态，
问下自己你的生活形态，
问问看自己你自己的消费的态度，
问下自己你的消费的态度，
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是不是反映出一个对主是一个忠诚的态度，
是不是反映出对主是一个忠诚的态度，
有哪些不必要的这些奢侈我们可以削减，
有没有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可以减低，
有哪一些牺牲，
有哪一些的牺牲
会导致我们要开始运用信心去仰望神，
会导致我们要开始要用信心来仰望神，
去信靠神，
去信靠神。
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奉献只是一个皮毛，你对神的委身只是一个皮毛表面的话，
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奉献只是一些皮毛，对神的委身只是一些表面的话，
那耶稣在33节讲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
耶稣在33节讲话，你先求他国他的义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讲后面那一段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他就不需要再讲后面那句话，这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你，
因为你在给耶稣以前，你都已经 存起来，都已经存在那个地方了，你不会担心了，因为你有了嘛，
因为你给耶稣之前你已经存起上来，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你已经有了，
你不是全心的对神的话，
你不是全心的对神的话，
都留在后面的时候，
你都留在后面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啊，
你不需要担心，
你觉得这都是你的，你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这些都是你的，都没问题。
那耶稣在讲的话就讲那前面那段就够了嘛，
咁耶稣要讲嘅说话就讲到前面就够啦。
耶稣说啊，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说好啊，我用祷告再来支持你啊。
咁耶稣就只系讲话你要先求神嘅国神嘅义，咁然后我就话我用祷告嚟支持。
那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耶稣话你要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
到一个程度，这些东西在你的手上都成为问题。
到一个程度，呢啲嘢喺你嘅手上都成为问题。
所以耶稣才会继续讲说， 但是不要担心，因为这些东西我都还会再加给你。
所以耶稣先至后尾先讲话，唔需要担心呢啲一切嘅嘢，我都会加翻俾你。
你对神的委身，你对神的承诺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对神嘅委身呢个承诺到呢个程度嘅时候，
第三三节后面讲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才有意义。
咁喺最后嗰句话，呢一切嘅嘢加俾你，咁先至有意义。
不然耶稣不用讲。
如果唔系耶稣就唔需要讲。
耶稣只要说，哎，我建议你们大家多多求神的国神的意就算了。
耶稣可以话我求、建议你哋多啲求神嘅国神嘅意，咁就算啦。
因为我们不担心，因为我们自己都存起来了。
因为我哋唔需要担心，因为我哋自己都存低。
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也许需要开始运用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到一个程度，或者我哋需要应用我哋信心嘅时候。
那这句话耶稣讲的才有他的用途。
耶稣所讲呢句说话先至有佢嘅用途。
这些东西他答应我们，不要担心，因为这些东西我都要交给你们。
呢啲嘅东西，佢答应我哋，唔需要担心，因为佢都会加给我哋。
让神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意。
神要我哋先求佢嘅国，佢嘅意。
但是到了一个程度。
但系到一个程度。
当我们的信心开始受到挑战的时候。
当我哋信心开始受到挑战嘅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可能会缺乏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我哋知道我哋有可能会缺乏呢啲东西嘅时候。
那这段圣经才有意义。
咁呢段圣经先有意义。
我们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对你的委身，我们对你的委身还是三心二意，或是还是很肤浅的话，主求你责备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求你更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